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苏联特斯拉的故事。他和特斯拉一样，也能在脑海里构建一座物理实验室。特斯拉用这座实验室为我们开创了电气化时代，又留下了一个全球无线电力系统的遗憾。而这位苏联特斯拉呢，他更可怕，在1919年人类刚刚拥有飞机的时代，就已经为我们构想出了星际航行的蓝图与细节。然而他的命运却比特斯拉更加悲惨，他一生无儿无女，三度被爱却又三度分离，还被时代当作蝼蚁三度扔进了战壕。可他却在战壕里构想星际，在劳改营中模拟登月。他留下过一座10层高的自动化谷仓，没有使用一颗钉子。他为了脱罪而设计了风力发电机，甚至让前苏联航天负责人科罗廖夫向他伸出了橄榄枝。然而他却在历史中消失了，成了一个苏联档案中不存在的幽灵。有人说他去了德国，后来成了冯布劳恩的幕后捉刀人，有人说他不过是死在了二战一场炮灰冲锋之中。所以他的故事究竟如何？一切起因我们从阿姆斯特朗返回地球后引爆了一桩悬案说起。1970年5月，首次登月的三位宇航员刚刚结束了对22个国家的友好访问，可指挥官阿姆斯特朗却说，访问名单上或许少了苏联。听到这话，苏联科学院立刻发出邀请，美国这边也是大度的放行。然而在圣彼得堡演讲结束后呢，阿姆斯特朗却又行色匆匆，直奔遥远的新西伯利亚而去。他让司机在一栋破旧的黄色小楼前停下，随后走进院子站立片刻，又弯下腰庄重地捧起一把泥土装好，一周后飞回了美国。随后阿姆斯特朗对媒体说，请记住这抹黄土中的苏联人，如果没有他，我们永远无法登月，更无法奢求飞出太阳系，他让这一切成真。所以这个苏联人是谁？为什么苏联人自己不知道而阿姆斯特朗知道？一时之间舆论哗然，而紧接着生活杂志又爆出两条更猛的秘闻。生活杂志首先采访了拉萨的轨道专家霍博士，他是阿波罗登月的灵魂人物之一。当年面对肯尼迪10年登月的承诺，最抓狂的其实并不是冯布劳恩，毕竟他前面有了 V2 火箭的雏形，只需要设计出更大更猛的火箭就能送人上月球。可究竟如何要为这火箭设计轨道呢？这才是最抓狂的问题啊，这是史无前例的创新，由霍博士负责。因此生活杂志好奇地问，按您的计算，登月并安全返回只有 0.5% 的成功概率，你们是怎么做到的？简直不可思议啊。霍博士解答说，我们一直以来以为发射就是旱地拔葱，但计算后发现这只有 0.5% 的成功概率，根本行不通。直到有两个脸生的同事走进了我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叠厚厚的文件，还有一本苏联出版的小册子。我翻了几页恍然大悟，才设计出来了引力弹弓的轨道。接着生活杂志对时任 NASA 局长乔治诺的采访，乔治也说，我们的确是无意间发现了一本小册子，里面图文并茂地记载着登月的方法，发射、降落、返回，我们只是照做，登月成功。这册子出版于1919年，署名叫做尤里·康德拉图克，是个苏联人。什么？听到这里苏联原地石化呀，我们怎么没有这册子？这人究竟是谁？他的册子为何又会流入美国？其实美国当时也正在好奇这册子的来源呢，于是美苏两大巨头都开始追查这神秘人的底细。原来他的故事大概这么说，神秘人叫做尤里，1897年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当时在基辅当物理和数学老师，母亲姓施利蓬巴赫，这是俄罗斯帝国的彪悍贵族。母亲的爷爷呢，正是安东·冯·施利蓬巴赫本人，被称作火焰般的施利蓬巴赫，是帝俄沙皇当年击败拿破仑的现阵悍将。然而当尤里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呢，帝俄日益腐化，虽然妈妈怀有身孕，却依旧像个彪悍的贵族战士一样，经常参加社会活动，直指沙皇略政，这让他数次被抓进监狱，但又因为贵族出身数次被释放。如此反复呢，尤里竟然是在监狱中出生。而出生没多久，母亲就在狱中彻底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父亲也远走德国，一面学习一面躲避。 因此小尤尼出生后一直在今天的乌克兰布尔瓦塔的乡下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没有玩伴，总是对着星空发呆，然后把那些遥远星座在脑海中一一勾勒出来，幻想着星座就像一位贵族骑士，遨游星汉，披荆斩棘。六岁的时候，父亲从德国归来，将小尤尼接到了首都圣彼得堡。尤尼在这里认识了自己的继母，继母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乡下冒出来的孩子。在圣彼得堡呢，小尤尼接受了古老的贵族武士教育，十岁入学瓦西里岛体育馆，鞍马体操、游泳、射击，这都是尤尼的强项，名列前茅。同时尤尼还继承了父亲的数学和物理天赋，老师简直太爱这个小孩了。其实很多年以后，当苏联拿着照片寻找尤尼的时候，第一个认出他的人就是这里的体育馆老师。老师回忆说，他的体格很强，比别的小孩都壮上一圈，思维也是极其敏捷，这要是放在200年前，绝对是封侯拜相的国家栋梁啊。这或许就是尤尼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吧，因为在体育馆老师的回忆中，他虽然话不多，但却是个爱笑、爱讲星星故事的小孩，还说星空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驾驶星际飞船飞出地球，发现新的行星和新的文明。13岁的时候，尤尼以体育成绩第二、文化成绩第一毕业，即将升入圣彼得堡工业大学读预科高中。同时继母也生下一个小妹妹，似乎家庭开始变得温暖。但就在这个时候呢，厄运再次降临。父亲本来只是被割伤了手，但哪知道在那个没有抗生素的年代，紧随其后的败血症却让父亲突然离世。悲伤中，小尤尼收拾好行李，独自返回了爷爷奶奶的乡下老家。他知道自己读不了大学了。看着悲伤的小孙子，爷爷告诉他，人生可以逆袭，老家虽在乡下，但也有高中可读，只要你学得足够优秀，依旧能回到圣彼得堡去读大学。听到这话，小尤尼眼睛里闪着光，那一刻在爷爷的鼓励下，他真的就像一个披荆斩棘的骑士。就这样，16岁的尤尼靠着天赋一般的数理才能，重新考回了圣彼得堡工业大学，而且考上的是最难的机械部。这里如今都有全俄罗斯最先进的流体动力学实验室，是众多物理学家和航天航空工程师的摇篮。同时尤尼在这里还收获了爱情，那是一个名叫维多尼亚的贵族女孩，也是一个能听尤尼讲上好几个小时月球、火星、太空都不会厌倦的女孩。然而历史的车轮也刚好在这一年呢，来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德国是发动者，所以女友不得不跟随着家族返回德国。接着又是征兵队开进了大学，尤尼身为帝俄战将的后裔，在仅仅上了4个月大学以后呢，就被送上了土耳其前线作战。原本应该和星海与飞船相伴的学生，此刻却只能在战壕里每天面对着鲜血和哀嚎。子弹插着脑袋飞过，炸弹就在身旁爆炸，尤尼时常手里拽着那本皱巴巴的笔记，在晚上仰望没有战争的月亮，然后用铅笔一边写写画画，一边安慰自己，战争结束就好了，等结束就好了，回去我还要继续研究飞船、火箭飞出地球。边上的战友听了都觉得他是不是被枪炮吓坏了脑子，但尤尼不以为然，还是用歪歪扭扭的线条勾勒出了一条地球、月球之间的旅行线路，涡流航线。这就是至今乃至未来人类一切航天器，甚至可以断言一切外星文明航天器都必须使用的引力弹弓效应。飞行器可以利用星体间的引力，像猿猴在森林间游荡藤蔓一样的加速飞行，节省燃料，而且效率奇高。可能我们今天认为引力弹弓，这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吗？但事实上，就像我们在土星节目里说过的一样，霍博士当年为阿波罗设计轨道的时候，人类从未飞入过宇宙深空，以正常人的大脑是只能想出那种直接起飞的方案的，根本想不到这种弯弯绕绕的引力弹弓。可尤尼是怎么想到的？而且他只是一个在战壕里的高中生呢，大学才读了几个月而已。 后来阿波罗登月就是使用了尤里的涡流线路，先在地球轨道上荡三圈，积攒足够的速度弹出去，飞向月球，再在月球的重力井中荡三圈，减速着陆，回来的时候也是从月球发射，先在太空中飘荡，被返回舱接住，再加速绕月球几圈，积攒能量，然后弹回地球。这一切，NASA 科学家们用计算机反复验算，而尤里呢，则在藏壕里用大脑实验室就模拟搞定了出来啊。终于1918年战争结束了，尤里回家，他眺望星空，发誓再也不要回到那恐怖的战场，他要尽快完成学业，追逐梦想。可是1918年的帝俄贵族，也许接下来的历史大家都有所耳闻，那叫做十月革命，帝俄与苏俄的内战爆发了，尤里甚至还没来得及返回大学，征兵令又来了。作为帝俄战将的后裔，你务必火速前来报到，成为白军与红军作战。尤里厌倦了战争，藏豪就像绞肉机，自己还有星空与飞船的梦想，于是他决定做个逃兵。可如此一来了，无论是红军白军，偌大的苏联就已经没有你尤里的立锥之地了呀。权衡之下，尤里决定逃往德国。第一，听说德国那边正在进行火箭技术的研究，自己没准能混口饭吃。第二，运气如果足够好，没准能找到自己的初恋女友。就这样，当红军占领基辅的时候呢，尤里也正在朝着波兰边境步行。接着，就在他已经潜伏到最后的边防关卡时，尤里还是被抓获了，逃兵加非法越境，这罪名是必死无疑啊。可万万没想到，过了一会儿，边防人员却把行李箱扔给他，让他赶紧滚回苏联。为什么会这样？据这位乌克兰学者维塔利研究，他认为尤里可能是如实招供了自己的贵族身份，同时边防人员看见他箱子里除了几件衣服、几个罐头，就是打成粉末的面包和熟鸡蛋，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又是一个落魄贵族想逃去德国。他们在边境见多了，当时的撒谎都没了，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那都是一夜骤变了，疯的疯，死的死，跑的跑，活脱脱的丧家之犬。边防人员甚至都懒得关押他们，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贵族根本就熬不过一个苏联的冬天，赶回去是最省事儿的处理办法。也就是这样，尤里才得以逃出升天。然而尤里现在要去哪儿呢？偌大的苏联就真的只有寒冬等着自己啊。后来的调查者们发现，濒临冻死前呢，竟然是继母救了尤里。继母把他藏在家中，然后还利用关系帮他伪造了一个全新的身份，尤里·康德拉图克。这是一个早已去世的乌克兰卢兹克人。其实在此之前呢，尤里的真名叫做亚历山大·谢尔盖，这个名字已经被标记着白军和贵族的身份，不能用了。随后时间来到1919年，一个身形瘦削的装卸工走过了基辅嘈杂的菜市场，他力大无穷，他有点憨厚，他还傻乎乎地告诉大家自己来自卢甘克，叫做尤里。就这样，尤里在这里重新展开了生活，但不用想，肯定是没学可上，也没什么正经工作可做了，因为上学上班进单位，这在当时都需要审查身份，而且尤里现在家里还有继母和妹妹要养，必须赶紧打工赚钱。只是人们不知道，这个傻乎乎的搬运工呢，在每次休息时从口袋里掏出的那张皱巴巴的纸，在上面写写画画的，竟然是50年后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的蓝图与细节。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吧，尤里就这样一边打零工一边写论文。他干过搬运工、木工、电工、锅炉工，甚至是屠夫和铁匠。当有人注意到这傻大个儿不简单啊，好像什么都懂的时候，尤里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份蓝图论文集，致任何为了建造星际火箭而阅读此文之人。这也就是前面故事里NASA霍博士看的那一本登月蓝图，成书于1919年的基辅菜市场。这简直是大隐隐于市啊。可现在这基辅菜市场也不再安全了，尤里必须离开，他前往了更加偏远的库班打工。但在离开前呢，他将自己的这第一本蓝图寄往了莫斯科科研总局。在库班，当地人都说最近来了个怪人，他经常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吃喝也不讲究，只是为了填饱肚子。无论严寒酷暑，他都睡在坚硬的地板上，除了每天干活就是待在地下室里，要不就是逢人便说，你看到那农机上头的月亮了吗？ 我很快就要到上面去旅行了。人们都当他是疯子，但奇怪的是，每当农场遇到什么技术问题，他总能轻松解决。慢慢的，这个怪人尤里呢，成了库班当地有名的机械师。但对于尤里来说，名声就是诅咒，这是危险的信号。于是，在库班生活了六年以后呢，1927年，尤里再次搬往了更加偏远的西伯利亚。在这里，他找了份农场工作。仅仅一年，尤里又成了小有名气的机械师。而好在这一次呢，风头终于没那么紧了，尤里也终于决定在这里施展才华。恰好当时的农场要修建谷仓，尤里就设计了一个10层高的巨型建筑，集谷物的处理、运输和储藏一体。没想到农场领导看到以后直摇头，因为当时的西伯利亚铁器匮乏，根本没有这么多铁钉来建造谷仓啊。然而哪知道尤里却说，我这个设计不用一颗铁钉，只需要西伯利亚森林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木材而已。果然在尤里的指挥下，仅仅半年以后，这座储量13000吨的巨型谷仓就在鄂毕河边拔地而起。当地人都叫它如此像，但它其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粮仓。而且尤里还顺手为如此像设计了几项配套的发明专利，一种改进的佩尔顿式水轮机，一种大功率的交流电机，土壤履带式拖拉机等等等等。同时莫斯科也传来了好消息，邮差递给尤里一封信，发信地正是莫斯科科研总局。来信人是当时苏联航空领域的专家，名叫韦青青。韦青青难以相信这本书竟然创作于1919年，可尤里却已经在书中推导出了火箭的基本运动方程，提出了引力弹弓加速航天器的蓝图，还给出了利用太阳能为航天器和卫星提供动力的想法，甚至还有空间站和太空殖民的构想。韦青青在信中承诺，他将尽快和几位航天专家核实细节，并出版尤里的书。生活突然又有了光，或许人生真的可以逆袭。然而一年以后，噩耗又来了。这天尤里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第二封信，很短，上面说，你的工作和我们的研究毫不相干。真的不相干吗？事实上，当他们发现尤里这个身份是没有上过大学的民科以后呢，立刻感到面子挂不住了。如果让这样的人出版专业书籍，那让我们教授情何以堪。当听闻这个消息，尤里几近崩溃，他赌气似的花上自己所有的积蓄自费出书。当然呢，换来的也只是身边人的嘲笑，但唯独有一个叫佩德罗的工程师看出了尤里的真才实学，他开始安慰并鼓励尤里。佩德罗经常把尤里邀请到家里，和自己的妻子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大家很是投缘呢。随着坠毅呢，尤里也总是指着天上的月亮说：“总有一天，我和我的妻子、孩子会在那上面幸福的生活。”佩德罗笑而不语，但尤里却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晚上只睡睡袋吗？我还坚持锻炼身体，因为我随时准备好坐上飞船的准备，我会是我自研火箭的第一名宇航员，有机会的话也带你们一起上去。”佩德罗的妻子眼睛里闪闪发光，尤里不经意间呢，就好像看到了天上的星星一样。是的，尤里喜欢上了朋友的妻子奥尔加。乌克兰历史学家纳迪亚分享过一件趣事，他说当时呢，为表爱意，尤里特意给奥尔加买了一束玫瑰花，藏在公文包里，席间准备献给对方，但尤里好像聊起太空就忘了时间，再掏出来时，花已变得皱皱巴巴。神奇的是，佩德罗完全知晓尤里对奥尔加的情感，但他并不觉得这有何不妥，只当作是天才独特的怪癖。而尤里也始终没有越界，他对奥尔加保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单恋。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呢，尤里完成了他的第二份蓝图，征服行星空间。然而命运还是没有放过尤里。1930年的一个夏夜，他和佩德罗突然被从家中逮捕关押，没有一句解释。尤里以为是自己逃兵的身份连累了佩德罗，但没想到两人在受尽折磨后，对方才终于开口审问他们，说道：“还记得你们设计的如此像吗？”他倒了，那些人说：“没有，如此像还好好的。”“那为什么抓我们？”“因为你们没有用钉子，他迟早会倒，这会让苏联损失10000多吨粮食，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就这样，尤里的天才再次被世俗报复，他被陷害了，被判处3年监禁。但事实上，如此像自建好以后就一直在鄂毕河边矗立不倒，直到90年代才因为火灾被烧毁。 同时西伯利亚的监狱环境恶劣，关在这里三年无异于被判死缓呢。看来嫉妒者这是下了死手，但幸好还有奥尔加，他在外面四处写信请愿，最终为二人求得一条生路，萨拉什卡数年十四居。苏联十四局又叫做特别设计局，关押在这里的都是苏联顶尖的科学家工程师，像航天奇才科罗廖夫、鲁格什科以及图式战斗机的设计者图波列夫都被关过十四局。最离奇的是现代电音竟然也诞生于苏联十四局，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尤里进来后被安排到煤炭部工作，而且尤里为了脱罪呢，很快就搞出了两项发明专利，参加了全球风力电机设计大赛，还以混凝土储存、矿山挖掘、矿井支撑为题写了好几篇学术论文。但这对上头来说呢，司空见惯了，尤里只能把这些杰作当成绝望中的慰藉。他想着自己这辈子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一样，什么太空探索，什么前往月球，或许这都只是自己前半生的南柯一梦吧，永远无法实现。尤里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一点声响就会让他像一只受惊的老鼠一样环顾四周。慢慢的他变得没法工作，一开始人们还说这就是那个天天念叨着月球和太空的疯子，但后来人们只是说看这就是那个疯子。就这样尤里变得对十四局毫无价值。有一天尤里像被扔垃圾一样扔出了十四局，令其自生自灭。尤里再次孤零零的流浪，他不敢回去找佩德罗的妻子。偌大的苏联呢，他只是打工流浪。不知走了多久，跨越了2000多公里，他回到了莫斯科。突然他眼前一亮，尤里坚信自己看到了初恋女友维多尼亚，他上前叫住女孩，然后就自顾自地说起了从前。说到一半尤里才发现果然是自己眼花了，这是一位陌生人呢。然而这女孩却和尤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说自己叫做加琳娜，在附近的印刷厂上班。之后两人经常见面，加琳娜向往尤里所描绘的太空，也慢慢爱上了这个男人。尤里和加琳娜结婚，终于有了温暖的家和稳定的生活。在得知好友佩德罗也被释放以后，尤里主动上门和解。另外一边呢，还记得尤里在十四局参加过的设计大赛吗？这会儿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会决定要在克里米亚建造风力发电厂，再次向全国征集设计稿。尤里很激动，看来上天还没有放弃自己，如果能够获胜，或许就能一路走上正轨，实现航空梦。他决定参赛。1931年尤里在佩德罗的帮助下加班加点绘制风力发电机的草图。很快又一个苏联奇迹诞生了，设计塔高160米，建造成本却不高，但发电效率却比当时任何国家的设计都要高。毫无悬念，尤里在比赛中获胜，但苏联所有的技术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这个尤里是谁啊？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委员会的负责人奥尔中尼则管不了这些，他大手一挥让这个尤里赶快来工地开工。于是在克里米亚郊外的一座矮山上，尤里对项目投入了100%的热情。人生真的可以逆袭吗？尤里在这里又看到了光，甚至为了推进建造，尤里还搭上自己这些年几乎所有的积蓄。期间呢，苏联火箭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克罗廖夫还来会见尤里，并提出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正式职位，这是尤里等待一生的机会啊。但是这份工作肯定需要审查，而一审查呢，自己就会暴露身份。没办法，尤里发疯似的拒绝了克罗廖夫，专注于发电机的建造。1934年发电机所有的技术和准备全部完成，1937年地基建造完成。然而就在1938年，负责人奥尔中尼却突然离世，风力发电机项目被迫暂停，紧接着克罗廖夫也被关进了劳改营。尤里没能经得住这次打击，精神崩溃。尽管有妻子一直陪在身边，但他还是整夜无法入眠，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困兽。这种疯癫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6月。这时尤里却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把笔记和资料赶紧装进一个黄色的大手提箱，然后和妻子告别，随即人间蒸发。他去哪儿了？他还会回来吗？1942年妻子接到了尤里的来信， 原来由你去了二战前线，这是一封从战壕里寄回的家书，那可是由你曾经发誓再也不愿踏足的地方啊！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才让他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惨烈的卫国战争呢？而在战场上，由你又究竟遭遇了什么，才导致他最终没能从前线回家呢？我们不得而知，没人知道由你是否死在了前线。历史专家们只是找到他服役于33集团军第110步兵师，担任第129兵团副排长，在1942年2月25日一次夜袭冲锋中失联，如此而已，就这样由你消失了。但他的如此像还在鄂毕河边矗立不倒，他的风力发电机后来也换皮重生，于1976年在莫斯科变成了高540米的奥斯坦金诺电视塔，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可他最得意的两本蓝图却散落数年，就此失传。没人知道那个疯子曾在那些自费出版的册子里画了些什么。直到霍伯斯用第一份蓝图在1969年登月成功以后，他的故事才为人所知。接着美苏两大巨头都炸锅了，这是何等神人啊，在战壕和监狱中就破解了星际旅行的法诀。那要是请回来以国家的力量支持他，他将带人类走到何等先进的地步。然而这个时候的尤尼呢，却已经彻底消失了，任凭美苏双雄如何寻找，都已经难觅踪迹啊。或许他真的死了，又或许他没有死。因为既然两本蓝图早已失传，他又为何会出现在阿波罗时期的美国呢？军地史专家推测，尤尼或许在战乱中逃到了德国，因为在德国投降的美国航天大神冯布劳恩的工作团队中，他们发现了一个姓康德拉图克的人，还有一些和其笔记极其相似的手稿和绘画。所以这就是尤尼本人吗？是他亲手将自己的两本蓝图带到美国的吗？一切成谜。第一份蓝图中，尤尼用引力弹弓和涡流轨道将阿波罗成功送上了月球，又让旅行者号成功飞出了太阳系。然而他的第二份蓝图呢，征服行星空间，光听名字就比第一份致任何为了建造星际火箭而阅读此文之人更加厉害呀。所以细看之下，尤尼竟然在这第二份蓝图中提到人类将使用火箭系统为近地轨道的卫星提供补给，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空间站和给空间站补给的货运火箭吗？接着尤尼还说航天器可以发射后返回再从地球发射，这就是航天飞机，也就是马斯克现在的筷子夹火箭呢。而继续翻看，研究者还发现很多被尤尼划掉的内容，这竟然是有关建造太空隧道的构想，比如建造一个地球和月球之间的永久高速通道。但是他为什么要划掉这些设想呢？也许他一生坎坷追求梦想，每次刚刚站稳脚跟却又被现实击倒，所以他知道有些东西人类不配拥有。就像我们曾说人类不配拥有特斯拉一样，贪婪和自私永远不会让全球无线电力系统被实现，而野心和战争呢，又是否会将地球的战火燃向宇宙？还记得那个他带走的黄色手提箱吗？或许那里面就藏着人类探索星际的下一个里程碑。上一次尤尼带领人类像猿猴荡树一样用引力弹弓离开地球飞入星际，而下一次呢，当我们摒弃纷争与仇恨，也许尤尼的手提箱会再次出现，移民太空的星际隧道也会降临人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也许尤尼被他最好的朋友星空给接走了吧。